来到我们 iRadio 爱广播了，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哎，离圣诞节最近的日子了哈，我们呢还有几天就圣诞节了，所以呢我们继续要公布我们良友电台2025年的特备节目。
圣诞节的特备节目很多，如果你到网站去看一看呢，我们有一个版面呢就把所有圣诞节相关的特辑呢罗列出来，我想至少十几个。
我想跟你说有几个已经放完了
都放完了
对，爆米花，爆米花到昨天放完了，教会年历家庭崇拜的这个我们叫江陵期也放完了，
这样才能够接力嘛。那接上这一棒的呢就是礼拜一就有两档节目了，线上今天跟馒头的对话都是12月22号到一个到25号，一个26号。
对，26号他们要接电话嘛，我们现场今天，所以呢文慧老师跟我呢继续圣诞节呢我们都在，所以呢希望可以跟你一起啊，在这个圣诞节没有人离弃你的，我们继续与你同行的我们不是都放下的，只有康宁老师放假。
还什么只有很多同工都需要放假，
还有琴弦放假
哎，教会都有活动嘛那线上今天呢在22号到25号呢就有圣诞节特辑，圣诞来自何方，那里面讲什么呢？
里面呢是我预备的哈，然后呢我跟文慧老师预备的时候呢就想着不如预先录好，但是上个礼拜已经说过了我们现场做哈，所以在里头呢就会谈谈教会年历对圣诞的理解了，然后呢教会历史里头在早期教会里头怎么理解圣诞是一回事，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有12月25号的圣诞节呢，我们都会说嘛什么太阳神嘛，其实最早期的人为什么要庆祝圣诞，其实呢以前的人都不 care， 他们没对圣诞没什么兴趣的，他们对圣诞最有兴趣的就是道成为肉身，这些哲学理论他们没有对这个耶稣的肉身的小时候有兴趣的，所以呢反而呢就是后来慢慢才有，哎呀我想了解康宁老师的背后的故事，我想了解康宁老师呢小时候是怎么成长的，是跟我们今天一样，就是认识了一个大明星以后呢就慢慢挖他的背后的故事，
所以就是认识耶稣到底怎么出生的，耶稣怎么成长的，
很后期才有这个事情的，最开始他们不理的。另外呢还有圣诞跟这个异教风俗，那我们经常每天说太阳神太阳神，其实那个不是太阳神，太阳神是阿波罗，那个叫无敌太阳，那我们介绍这个无敌太阳怎么无敌的情况，然后呢最后就谈谈圣诞节的信仰传承，谈谈圣诞树啊，圣诞的一些的不同的习俗，怎样反映整个宗教信仰。
哇，我觉得呢这个内容看起来就很万丰，都是你预备的。
对啊，我预备的。
好，那我说说馒头的对话啊，比较能够对话的一些内容。22号到26号五天呢，这些呢都是我们常常会接触到的一些圣诞节的习俗啊，比如讲到江陵期点蜡烛，为什么要点蜡烛呢？代表什么呢？还有23号呢，就讲到设立马槽的景观。哎，很多家庭或者是教会或者一些的地方呢，都会摆设这一个的装饰，有什么意思呢？24号平安夜的崇拜。25号呢，就讲到圣诞崇拜与圣餐。26号呢，就讲到送赠礼物了。因为26号通常就是传统的拆礼物日子嘛。
对了，所以呢也是谈透过不同的习惯我们呢怎样去活出一个很好的圣诞节。
哎，所以他们的题目就是圣诞的仪式感。
哎，我也在家里头用 3D 打印机呢打了我自己的圣诞的马槽了，跟玛利亚跟约瑟一做的，还可以把一个小蜡烛呢放进去然后点亮它，但是我发现我家没蜡烛了
那去买
电子蜡烛，一买25个呢怎么买一个，打算回教会偷偷拿一个就算了。
这样不好，你要跟牧师说
教会的他们多的不要，牧师也不想理这些事情。
好的，那我们就希望听众朋友呢有一个丰富的圣诞节，所以不同节目为你预备，不单是你自己可以听，还可以呢介绍给你觉得适合的听众朋友或者是一些新朋友，让他了解圣诞节。因为呢我们发现现在的世界有很多地区的人呢可能根本连圣诞节的背后意义是什么都不知道。
嗯，求主帮助我们啊。那也记得了，我们呢除了圣诞以外呢，提早也要先说一句，在12月31号，就是2025年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呢，我们呢会有这个跨年直播，所以呢请你留意当天早点起床啊，晚点起床，
晚点上床、
啊、对对对。
好，那我们希望有一个特别的安排跟你跨年，这个也是万峰在努力的，
对啊，
处理的啊，准备的，
生意多难。
听众朋友就可以预留这个时间一起来跨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夏乐，我们的一位主持人，分享他今年怎么样多结果子。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希伯来文轻松读节目主持人夏乐。关于今年的广播年度主题多结果子，我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个人连结于基督群体而得到属灵成长的经验。大概呢在去年3月的时候开始，我参加了我们教会的诗班，教会也替诗班呢聘用了专业的老师来训练我们。从一开始呢寥寥无几的诗班成员，到现在呢诗班已经茁壮成长到人数大概是20-30人，并且拥有不同的声部，有 tenor、 alto、 soprano、 bass。 一开始呢是教会的长辈邀请我加入诗班，我当时呢就想着，哇，不错哦，能够唱诗赞美神，又可以在群体里跟大家一起同乐，何乐而不为呢？我就顺势加入了。我的个性呢向来比较独立自主，常常忙到独来独往，除了教会的固定团契之外，我很少加入一个特定的群体。也正是因为呢我平常像一匹孤狼一样的来去自如，所以我跟教会弟兄姐妹其实一点也不熟。但是就是在加入诗班之后，我需要持续的跟弟兄姐妹在诗歌练唱的部分彼此互动，因此我认识了不少弟兄姐妹。加上呢每次诗班表演完都会来场庆祝会，弟兄姐妹就真的在里面吃喝快乐，乐不思蜀，唱歌真的能够使人欢乐，特别是在赞美神的时候。当我单纯的用这样的信心加入诗班之后，神就默默地在工作。以往呢我对某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存有偏见，但是在诗班的互动里面，我们却有机会化解掉这样的偏见，而且成为了很好的弟兄姐妹。比如说曾经我跟一位姐妹一起合力服侍，但是就在这项服侍里面，我们针对某一个事项产生了争执。这位姐妹呢，觉得她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却觉得我的意见比她好。我们两个人就这样争执不下，也在这一次的争执当中，我们彼此产生了不舒服的经验。之后，就在我加入诗班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俩都在同一个诗班。我看见这位姐妹非常喜爱唱诗赞美神，也非常乐于服侍诗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诗班当中呢，我发现呢，她常常花很多的心思来帮助扶持诗班众多的弟兄姐妹。比如说， 他会帮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位班员都印好所有的诗歌谱。诗歌谱不够的时候，他就自己跑去买。在练唱之前呢，他会很主动的先把一些诗歌的分部唱过之后，然后再把这些音频音档传到我们在手机里头的共同群组，让各位弟兄姐妹可以预先练习。他也时常呢耳提面命，时常叮嘱所有的弟兄姐妹要好好的练习练唱。他的这些呢默默私底下的服侍，真的是扶持帮助了很多其实很怕练唱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他有那么多的面相是我未曾发觉的。他的心地呢，原来是那样刚硬中有柔软，柔软中有刚硬，是很特别的一位姐妹。于是呢，在这样的观察下，我放下了对这位姐妹的偏见，在服侍当中我们一起前进，慢慢的我的宽容度也变大，成熟度也增加。换句话说，不仅这位姐妹，还有我，我们两人在属灵的生命上都有所成长，而这也是我始料未及的。难怪长辈们时常鼓励弟兄姐妹都要进入服侍，要学习在群体里头一同享受服侍。因为在基督的群体里头，我们总能看见神的爱在默默的工作。在群体里头，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机会学习彼此相爱。在群体里头，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老我，都要一次又一次的不停面对挑战。
主的恩典是何等宝贵，
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被剥除，但是我们却得到了神在群体里头要赐福我们的新的活泼的生命力。这就是我美好的一次在基督群体里属灵成长的经验。期待听众朋友们也有机会进入不同的群体里头，一起体验这样子的属灵成长的经验。很高兴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我的这一个体验，谢谢。
耶稣，耶稣，你是何等宝贵。耶稣，耶稣，我要不住感谢，不停赞美。
国攻打国，还有贸易战和各种冲突，
地震、洪水、山火，各种天灾，
这个世界真不平安。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耶稣基督降世，赐下了真正的平安。
良友电台祝福你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得着从神而来的真平安。
良友会客厅，亲爱的听众家人平安。今天我们访问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她是一位视障的姊妹，她是我们的饶姊妹。饶姊妹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很感谢主，我之前呢见过姊妹两次，第一次是在我们良友电台的广播训练班，第二次呢就是姊妹神学毕业典礼。今天呢我们姊妹又来到了会客厅，我们更想知道姊妹更多的关于信仰上、生活上经历和见证。我们接下来一一的访问姊妹。
Pulling me back, pulling me away, the faith. fisherman's tale, it's a written spray, a life on the water.
老姊妹，可以说说是什么时候开始听电台的吗？
那是在我学生的时候，十二三岁的时候吧。
十二三岁，那个时候就开始听了。你还记得都听些什么节目吗？
具体的记不清了，不过那个时候就是香港的一个爷爷介绍给我听。因为我们看不到很多的信息来源，就是通过收音机。他就跟我说，他说香港呢有一个广播电台是专门讲福音的，他建议我去听。然后我就要爸爸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然后就专门听。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诗歌会比较多，还有就是传福音的那种讲道，会比较多一点。
福音性的节目是。那从这些节目中获得了什么呢？
那个时候主要就是因为我没有文字的圣经，都是聚会的时候听大家读。很多东西呢不太了解，通过收音机呢就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耶稣。那个时候你们电台会放一些比如说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个见证啊，还有就是那个水变酒的见证呀、什么的，那样就对基督会有更深刻的一些认识。
姊妹是从小信主的吗？
她不到十岁吧。
不到十岁，后面听了电台就更加认识了信仰。接下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日常一天是怎样度过的呢？信仰啊，生活呀、
我呢其实挺亏欠神的，一般就是早上我们会起得比较早，因为我的工作时间会很早，早上七点我就要开始工作。所以的话呢，早上五点多钟就要起来，
五点多
啊，对，然后吃早餐，然后到诊所来。工作的时候就是有事儿呢就做事儿，没事儿的话呢就可以坐下来听一听圣经，听一听赞美诗。有时候呢有空的话，来听一听一些牧者的讲道，大概就是这样子。
都是在听良友电台吗？
良友电台也听，然后好的节目就是下载下来的，朋友发送过来的也会听。这样子。
您刚才说你七点就要开始工作了，你可以分享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我是做针灸推拿的。就是按摩，但是一说按摩呢，很多人可能认为就是那种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做的那种保养型的，但是我不是，我做的是临床按摩，就是医疗方面的。
中医。
对，就是中医，比如说治那个颈椎病、腰椎病、肩周炎这一些。
很专业呀。
是的，我们算是专业吧。
感谢主。在你的工作当中你有什么经历呀、见证啊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其实呢做我们这个工作呢是很难的。很难，很多人不能理解，说你做个按摩不是很简单吗？但是事实上呢，做这个医疗按摩这个临床这一块的话呢，我们要求的综合素质相当的高。他不是说你就是手法好跟客人坐着他舒服就好，你得从他的身体他的心理方面都要着手。就很多人他颈椎痛他头疼，然后是为什么你得搞清楚，不是说你摸了那个颈椎说他有椎间盘突出啊，或者他有肌肉劳损啊，然后就跟他放松或者跟他治椎间盘突出就可以了。那不是的，你还得搞清楚他的原因。但现在很多的人他的原因就是比如说被家人给气着了，被小孩给气到了，对吧？那么我们还得要学习就是比较粗浅的心理学的方面，就是我们得要学会去引导他，比如说有些东西怎么去改变，有些东西让他就是不要放到心上， 你说，哎，你不要放到心上，这个人家不会相信的。
是，
你得要有系统的去跟他慢慢，对，就要慢慢的把他引导出来。
哦，那用什么方法呢？我也想知道，就是不要生气，
这个，
你不要气啦，想开点吧。
那说这个没有用的，那说这个，人家就会觉得，人家就会觉得你就属于那种
不专业的，
一推，对，所以你就得弄清楚，你得问他呀，比如说，啊，你小孩是怎么气到你了呀？他这么小小年纪，他怎么会把你气成这样呢？对不对？你就要引导他把事情说出来，说出来了以后，你再慢慢的跟他讲。
明白。
举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客人，他原来是很希望他儿子娶妻，他在我们这里做按摩的时候，他说他只要给我娶个媳妇回来，我随便他将来怎么样我都可以，我再累我帮他带孩子，帮他照顾他媳妇都可以。说的话很满，结果等他那个儿子娶了媳妇回来以后，他就跟我说，哎呀，饶医生，我跟你说，我气死了。
气
是怎么了？他说你不知道我那个媳妇呀，哎，真的是把我气得没话说。那我就说了，我说那你不是说，只要你媳妇娶进门，你怎么着都行吗？他怎么把你气成这样了呀？我说你脾气性格那么好的，怎么气气你这样子嘞？他就说，他说，哎，他好懒啊，回家什么事都不做，往沙发上一倒，倒杯水的要喊我儿子去跟他倒。生了孩子，孩子也不照顾，孩子都病了两三天了，天天喊见，想见妈妈，跟妈妈打视频，妈妈就说，哦，宝宝乖啊，妈妈有空了就来看你。他说其实他媳妇离那个儿童医院呢大概就是两个站台的距离，但是他媳妇中午休息愿意睡觉，也不愿意来看一下孩子，就是他一个人抱着孩子打吊针，从早打到晚。他说他气死了。那我们就要慢慢的去跟他分析了，对不对？那他是怎么一回事？是工作压力呀，还是怎么着？你就慢慢的把他的话引出来，然后到最后你再跟他说，哎呀，姐姐，其实这个也没关系了，这个他在上班，是不是啊？他也忙，他也累，那咱们就分担一点啦。再加上你奶奶照顾孩子也仔细一些，不，你要他一个新媳妇新妈妈出手出脚的，搞起到时候你又不舒服了，对吧？
嗯，
不跟着计较了，我们就自个儿带，不要他带。然后他后来走出去的时候，他心情就好一些了嘛。
是的，哎，
你不能跟他不要计较，不要生气，那没用的。
对，这些都是好像我们圣经当中经常说的，就会空谈字句，你要实实在在的帮助他。刚才饶姊妹所讲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圣经中的话语。以弗所书的2:10，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你看姊妹，虽然你没有直接跟他传福音，没有跟他说你要信耶稣，但是你所跟他讲的这些都是人生正面的东西，是不是？
是这样子的。
嗯，
是的。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先访问饶姊妹到这，后面呢我们接下来还有饶姊妹更丰富的分享，我们期待下一期。弟兄姊妹再见。
有人说，为了不让真理的路上人满为患，命运让大多数人迷失方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在圣诞佳节，
良友电台邀请你
就近耶稣，寻求真理，改变命运。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邮地址 iradio@ 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iradio@liangyou.net。
临近圣诞呢，好，我们继续读一下听众朋友的分享啊。那2062呢，他就说呢，今天听了良友电台的节目，感觉特别的欣慰还有感恩，因为呢我顺着神的旨意回到了家乡。以前呢我呢就在这个城市里头跟丈夫一起住，看着三个女儿上学。突然有一天呢就是呢，老婆你给我祷告，家具厂要搬迁到南方了，那我们一家怎么去那边呢？请给我祷告，求神给我预备工作。然后呢他就透过这个祷告呢就经历了神的带领，他就回到了家乡了。那我们呢就看到2062呢就蒙神旨意得应允呢。如果听众朋友呢也想很多时候呢学习祷告的功课呢，我们鼓励你可以收听我们一个叫这一刻清新的节目，就把你的祷告的见证，蒙应允的还有不蒙应允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有些时候我们失败乃成功之母嘛，所以呢我觉得祷告神可能没有垂听，他有他的时间，我也觉得没所谓，你就听神的旨意吧，那你就恳切祷告。有些时候万峰，有些时候觉得哎呀，在办公室里头有很多很麻烦很复杂的事，祷告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可能过了一年半年，哎，就突然解决了。
嗯，好，那另外呢有一位听众朋友8014，他就给恩典与真理的主持人杨天成给发了信息，他说如果有电子版的书请发到我的电子邮箱吧，非常感谢。还有呢，我是一位听了您主持很久的听众，上几个月呢我听了你主持的节目以后呢，后面还有一小段故事没听到，我听父母亲说呢，那是叶明道说的小故事，他说了一段关于白丝带的小故事，我其实呢是听了你播了两次这个故事的，在一次我听到的时候，小故事里面就有说先前说的黄丝带的故事，今天又说白丝带了。
其实呢他主要问呢，他主要问的问题呢就是问，哎，为什么你们说呢有书可以送在恩典与真理里头，但是又没有书可以实际发过来呢？我就很困扰了，就搞糊涂了，所以呢就问问这个恩典与真理。那其实呢我们恩典与真理呢现在的节目结构呢是每个礼拜呢三天是新的节目，然后呢有几天呢是一个重播的节目，因为呢我们知道呢这个我们做给回民的节目呢，这个节目是有一部分呢我们的一些很扎实的圣经研究的部分呢我们都会安排重播的，所以呢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以前在那个条件允许之下呢我们能送书出去的时候呢我们会尽量送的，但是现在呢如果我们寄不出去或者那些书已经送完了，那我们呢可能还在那个剪接啊在那个处理上面呢就没有做好那个幕后的处理，所以呢书本可能是没有了，但是我已经要求了杨先成，你怎么也给他弄一些电子书，给他一个 PDF 这样。
嗯，那这也是很好的啊！谢谢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联系。那如果听到内容还有什么有兴趣或想了解的，可以继续跟我们联系吧。
好，祝你圣诞快乐，
圣诞快
乐，老师你放假开心点了哈。
好，
拜
拜。
必有秘密藏在土里，他能坚强地经过狂风暴雨。有秘密藏在土里，他会勇敢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有秘密藏在土里，他要将领导的一切化作养分进入身体。有秘密藏在土里，他愿忍耐的等待造物主将他升起。